好，牧师早，弟兄姐妹早。好，今天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十五章呢，其实是一章我们应该是很多人蛮熟悉的一段经文。我在看呢，其实今天我看到法利赛人当年的法利赛人呢，跟文士他们是人，但是他们常常挑战呢眼前他们看到的这位耶稣而不知道耶稣是神。所以他们有很多的愚昧的这种反应跟动作，导致呢人活在神的当中还不知道神的同在所以常常把耶稣的教导呢来质疑，然后就搞到乱七八糟这样的一种状况呀。但是今天我们在21世纪呢，在神的肢体里面、神的教会里面小组里面呀。可能我们信主信了有一段时间就好像刚才 Deborah 有讲的，从教会历史来看呢，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复兴，有不同的教导、不同的教义，被兴起。但是呢，常常这些教义如果有很多人为的事情，有很多这个所谓的遗传的事情掺杂在当中呢，其实它不单只让神的教会没有办法荣耀起来。他不单止没有办法让人活在一个有能力、有丰盛、有自由的里面，相反的呢，他常常把人套在一个框架里面呢，导致整个基督信仰呢这样的一种生命是没有能力的所以我觉得特别当我们今天这个时候要进入在一个末后的时代呢，最近我在看一本书，这本书叫做《Midnight Cry》，它在2016年刚刚出版的他当中里面就讲到说，其实他用以撒跟这个以斯玛利来比喻传统教会跟这一个林恩复兴的教会。然后呢，他就说林恩的教会呢，其实觉得他们经历神的东西已经是ultimate 呀，神不会再做什么事情。但是呢，这位作者呢，R.T. Kendall 就说，他说他相信呢，他特别这本书是取自马太福音十个童女的这一段经文写出来的他就说他相信在末后呢，真正能够让教会荣耀，让神的百姓跟世人经历神的作为呢，是神的真理。唯有人进到神的真理里面呢，真的让真理来建立才能够真正的活出神的那份能力呀。所以我今天就把我要分享的这一个主题叫做耶稣教导的能力其实我们从福音书来看，有可能我们可以来尝试更多来想，到底耶稣责备法利赛人、对众人的教导、对门徒的这个责备到底他有一些怎么样的教导呢，是可以让我们有自由、得能力、有正面的影响。我把整章经文分成两个大段，第一个大段呢，就是遗传与真理的能力当中第二大段呢是信心与怜悯的能力，这是耶稣教导背后的一个关键。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大点，他说我说这里也是遗传跟真理的能力呢，是1到20节，我把它分成两个小点。第一个小点就是遗传有一个怎么样的能力呢？负面的影响，负面的能力这里刚才 Deborah 讲了很多有关这个经文的讲解，我就不太细的去解释。但是我看到呢法利赛人他们过去为什么他们今天耶稣来到这里，他特别针对这个洗手的这个遗传的事情来讲呢，因为过去祭司在旧约里面他们要服侍神需要经过很多的洁净礼仪然后才能够服侍神。但是呢，这个犹太人在犹太教里面呢，却把很多这些摩西五经里面原本神的教导自己再加了很多很多自己的这种礼节在里面呢，就是自己要跳进去，又把这个以色列人呢也套在里面，所以使人很多没有自由。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挑战耶稣说：“耶稣为什么呢？你的门徒犯了古人的这个遗传所以在这里耶稣马上呢就来回应他们的这一个这样的一个挑战一个 challenge 但是耶稣告诉我们呢，当你们谨守这个遗传的事情的时候呢， 你使人什么？有三件事情。第一，你让人呢离弃真理，那是到三到六节哦。在这个第四节，耶稣说什么？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哦，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第六节就说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了。然后耶稣这里很严厉的说，你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呢废了神的诫命。所以今天呢，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很多时候呢，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让这个传统啊遗传的事情呢，慢慢的深入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会把神的真理呢遗弃的，这个是不知不觉的。我今天早上在想有什么例子啊，我就常常想到我忽然间想到那个穿上属灵那个全副军装啊，我们有时候要去服侍要什么，我们常常都要做这个做那个做到完之后呢，但是我们没有注意为什么那个全副军装里面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啊。其次呢，我们会扭曲啊，很多人说军装穿了露了一件啊，我是不是会面对属灵攻击啊？我听过我们当中有人这样讲的所以二者很聪明的他会在教会里面呢让许多的一些我们不知不觉带进的一些教导呢使人陷入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就是离弃真道。第二件事情呢，是耶稣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对他的敬拜就是怎么样的敬拜呢？第九节说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来教导人，所以呢拜我的是枉然的。You worship me in vain。敬拜神，如果你是用人的教导呢，最后是没有带出果效。你没有把一个真正的这个敬拜神的一个心而献上，而是用人的这个教导。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二个要被提醒的。然后第三呢，是耶稣说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呢，你们会陷入在一个极大的蒙蔽，就是第十四节他说呢，第十三节耶稣说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然后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进这个坑里面。我看其实这个耶稣的教导其实是蛮严肃的他说如果你们选择呢跟法利赛人一样呢，你要小心你选择走你这样的一条路呢，耶稣不会阻止你的，他会让你自己走这条路呢掉进那个坑。我就忽然间看到这里，我想到有一次在旧教会的时候呢，我在讲台上我在讲到一半，圣灵忽然间光照我说，你不要瞎子领瞎子你知道吗？我有一次我站在讲台上，真的我就跟神说，是不是因为神给我这个教导恩赐的这个gift 嘛，就是张牧师讲你要用你的恩赐来发挥去建造教会，不要做瞎子领瞎子这件事情呀。所以我觉得身为同工也好，小组长也好呀，我们都要真的对神的真理呢一天一天按神的恩典更深入看得更深然后反思我们个人的生活不要in the end 变成瞎子领瞎子呢，真的一起掉入那个坑子里面那就不得了了。所以其实呢，遗传呢在这段经文里面，它会带给人是有一个负面的影响这是因为是人为的事情。但相反的呢，在耶稣的这个真理的教导，透过这个吃东西要洗手不洗手这件事情呢，耶稣就有这样的反应。十节耶稣说什么呢？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什么呢？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才能污秽人耶稣在这里就用了一个很简单很清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交代要跟那些众人甚至跟门徒说他讲了之后呢，在后面耶稣在十六节他说什么呢？你们当到如今呢，因为门徒还不明白嘛， 耶稣讲得这么清楚，他们都明白，都不明白。十七节耶稣就说什么呢？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要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然后唯独出口的呢，是从我们心里发出来的，这才能污秽人。接下来在那边他就列下了很多人心里面的诡诈，人心里面的污秽，人心里面的许许多多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有两个小思想我们可以来思想。因为耶稣说什么呢？他说如果你明白我的教导，如果你明白我今天讲的这个比喻呢，第一件事情呢，你会明白天父的心意的。在第十三节耶稣说什么呢？他说凡不是按这个天父的心意所栽种的任何的教导，在你的心生命里面，神要罢黜。就好像我们看整个耶利米书那时候呢，错误的栽种，神要罢黜、请服、拆毁。神甚至允许呢他的百姓被巴比伦掳掠，经历困难。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今天我在看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呢，当人明白耶稣的教导的时候呢，第一他会明白神的心意的。固然我们在过去呢，在不同教会、不同这一个 denomination 就是宗派、不同的教义里面呢，被教导、被牧养、建造的生命，或许有一些错误的教导的。但是我们要意识到呢，特别来到这个时间点，神会做很多的罢黜的这个工作。因为错误的栽种呢，是拦阻我们得自由、拦阻我们荣耀神、拦阻我们经历神作为的一个最大的关键。罢黜的时候会不会辛苦？辛苦。所以神透过在教会里面有牧养的工作，常常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有一些什么错误的教导。我们在牧养弟兄姐妹的时候，常常你跟他讲，特别有一些是从其他教会来的，信主有一段时间，他们来到这里，他们要领受一个新的一个教导，圣灵的带领是困难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如果错误的栽种不被罢除，所有被栽种的东西都是枉然的呀。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说我们要明白呢问题的根源，问题最大的根源是在哪里？心的问题。耶稣今天要告诉我们，不是你每个礼拜来，好像我们可以办得多美，来这边呢，好像多么敬虔的敬拜。耶稣要的不是这些，我们可以守很多的东西，很认真守很多外在的事情。但耶稣说，我们生命最大的问题是心里面的问题。他列下的很多这些问题呢，其实都是影响我们真正敬拜神的一个关键。好，然后第二个大点呢，就是当然我们从这个耶稣的这个教导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跟耶稣的服侍，一个信心跟怜悯的一个事情呢，能够使人能够得能力的。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看到那一个所谓迦南的妇人嘛，刚才Debra 有讲，这个迦南的妇人其实她是一个外邦女子来的。对犹太人来讲呢，他们是跟这个外邦人没有这个连接的。但是在这里他特别讲到这个外邦人有一个女儿，他女儿是被鬼附。第二十二节说他的女儿的状况是什么呢？非常的辛苦，被邪灵扶着非常辛苦。所以当时呢他就来看耶稣了。他看到这个耶稣呢，因为我去查考一下，其实这个当时在推罗西顿这个地方，他们其实是有一些的庙啊，他们是有找一些的偶像来祭拜，也是要找医治的啊。但是有可能这个妇人呢当时也听到耶稣在不同地方医治人呢，所以他就来找耶稣来医治他。但是我们看到耶稣整个跟他互动的过程呢，开始耶稣是一言不答，然后接下来耶稣好像用了一个藐视他，但是耶稣不是，因为英文的版本说这个 dog 是 little dog， 是好像家里的一些宠物啊，是要向他施怜悯这样的一个回应。然后呢这个妇人呢，耶稣没有回应的时候呢，他有三句话，他说不好让呢我的女儿他回答说我不让你吃饼。但是这妇人说呢，主啊不错，但是呢狗也要吃主人掉下的这个饼碎嘛。然后他继续又在讲说什么呢？ 他说我愿意呢来谦卑在主的面前。其实我早上看到这个妇人跟耶稣的互动啊，有一句话进来，就是说 faith needs to press in， 信心需要竭力啊。你看到他来寻求耶稣有问题的时候呢，他是竭力啊推进去，以致到最后耶稣说什么？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这个信心的大呢，它有一个过程，好像信心会被试验。哦，今天如果我们家里我们有一个成员在面对问题，在面对困难，哦，他的属灵生命有问题。哦，我今天早上就在想，好像我的孩子的需要啊，我们家中有家人的信仰，其实我们来寻求耶稣，有时候我们祷告耶稣不一定马上回答。在这个过程，我觉得耶稣要塑造这一个人呢，给他的内在有一个什么能力呢？就是谦卑，相信神，愿意继续寻求耶稣。然后耶稣最后呢，就给他一个肯定。在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这个正面影响是什么呢？最后他的女儿得释放，得自由。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呢，原来呢，我们身边有很多人是活在一个没有自由里面，就像这个妇人的女儿这样。他们被这个女儿被邪灵扶着嘛。今天我们很多人不信主的人，或者已经信了主但是退后的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理念其实是被黑暗权势辖制的。我们最近在看这个讲到以弗所书，我们在香港回来讲，因为空中黑暗的这个掌权者呢，他是在辖制人，控制人的思想，不要人来信主。所以我们今天这个 faith 要 press in 呢，要有一个正面的影响力。耶稣有可能不会马上回答我们，但是我们要继续祷告，继续寻求神，相信神呢，他要提升我们的信心，以致看到我们的家人身边的人得自由。然后最后呢，就是讲到耶稣行这个七个饼跟几条鱼的神迹呢，这里我就看到，其实耶稣当时在这个第32节他说什么呢？耶稣当时就医治了很多人嘛，对不对？然后呢，你看耶稣医治了很多人，是不是很累啊？我们两天的那个医治释放营要搞到我们完后就垮了。耶稣在这里呢，让那些瘸腿了、瞎子了都能够看见了。但是耶稣医完了之后，在32节他说什么？他叫了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呢经过了三天也没有吃的，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他们路上困乏。我看到其实耶稣的那个 compassion 其实是很深的，他看到人很实际的需要，不单只医治释放，连吃饭啊、肚子饿啊、身体的疲累耶稣都眷顾。所以我从这里我看到，其实耶稣就问这个门徒了，跟门徒说，诶，你们要去找东西给他们吃。但门徒们说什么呢？门徒们就说，诶，我们在这个旷野里面，我们要找哪里找这么多食物给他们吃。但是在34节呢，耶稣问门徒，你们有多少饼？你们有多少？门徒回答，我们只有七个饼。在这里我看到一个思想是人的有限但是耶稣呢透过七个饼呢，他供应了4000多个人男丁是吗？要搞清楚yeah, 对。然后呢还有七个那个筐子的那个剩余的所以人是有限的，但神的供应、神的神迹是完全的，七代表一个完全yeah, 所以我常常看到呢，其实在这里呢如果我们明白耶稣怜悯的心啊，看到人的整体的需要的时候，有可能我们不够，我们可以给的也很有限但是我们愿意踏出一步去给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要看到神完全的供应、完全的神迹要临到我们当中今天早上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想到这一次我们的敬拜团要去印度，坦白讲我们的整个团队去，我们的团队非常的认真啊，他们非常的努力在预备自己去。但是你常常听到师母也讲要去的弟兄有没有讲，诶，我们好像很有限啊，我们能够做的很有限啊，真的好呀。所以呢，但是我相信今天神要鼓励我们呢，我们要看到耶稣那一份的怜悯 看到在切奈印度那里的人的生命，那里的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要激发就透过圣灵激发一个怜悯的心呢，我们就要经历这个也神完全的供应，神完全的神迹临到这一次的行程里面。 Amen。 好，这里呢我就做一个总结了。今天我觉得呢在耶稣的教导里面呢，如果我们抓到的有好多正面的能力呢，是我们可以吸取的。相反，法利赛人跟文士呢，他们透过遗传这些的教导，其实他也会带给人有很多的负面的影响。让求真理的灵帮助我们懂得怎么样在神的话语里面明白耶稣的心意，以致我们呢在幕后个人家庭到教会呢，我们都可以活出神的丰盛、神的荣耀、神的影响力，成为呢万有之首。这是神要我们走进的一个领域。好，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还有一两分钟时间，我补充一点点。好，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在看马太福音第十五章，这章我就从整体来看，这一整章里头，前面讲很多，固然表面上看起来是讲传统啊，讲过去的这些遗传啊，这些法利赛人啊，他们是热心啊，宗教狂热分子啊，他们好像很有真理的规条啊，但是他们这一些的背后的事情跟问题，最终主把一个他们里面真正的问题讲出来，所以是关乎心的问题。所以这一章整体来看的时候，都是关乎心的问题。所以在第八节就说，这百姓用嘴唇敬畏我，心却远离我，所以是心里出了问题。当心里有问题，你外面怎么做其实都是表面功夫，也都没有做对，因为心里已经出了问题。所以第八节是讲到心理的问题，然后你再看第十八节又在讲心理的问题。十八节说，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面出来的，这才能污秽人。所以你出来的，从心里面出来的，是造就人，是污秽人，其实也是心理的问题。就看到这个前面第八节所说的宗教领袖，他们有孝心、有敬畏的心吗？其实他们表面功夫没有真正的孝心，他们表面功夫其实没有真正敬畏的心。然后当说到主所在乎的，十八节那边所说的主更在乎的是人心里面是什么，所以你出来才会是什么。然后你再看二十八节的时候，二十八节就来到这个外邦，他们当时从迦南这些所谓的迦南七族、迦南的这一些败坏的人当中，其实都没有完全的赶逐，所以到了耶稣的时代还是有一些的迦南人在那里。所以当时出现了这个迦南妇人，可是在跟这个妇人的互动当中，最终耶稣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二十八节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要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从那时候起那他女儿就好了。所以耶稣再次的看到这个外邦女子的心是什么心，是一颗单纯的信心，谦卑的信心，就是带着一个渴慕，带着一个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就比起这些很多的宗教领袖，所以从这个整个耶稣怎么看一个人的时候，或者这一章里头在表达的时候，你会看到耶稣看的是一个真正有生命的心。所以当一个心里面是有真正的生命，这个就蒙了悦纳，这个就被拯救。否则的话，你会看到耶稣在字里行间其实也在警告，我的天，如果不是我天父栽种了，他会把它拔出，然后这些什么好像瞎子领瞎子都要掉在坑里。所以在这些字眼当中，好像都在表达一个有关跟神的国有份吗？跟神的国有份的是被浇灌继续成长的，否则就会被拔出。跟神的国有份的就是领人进到真理里头，否则的话就是会掉在坑里。所以就看到在整个这一章里头最终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有生命真理的心。那又在对应今天早晨神给教会的应许 第十一天的应许，腓立比书一章六节，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必成全这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这句话，这个应许同样也说到一个事情，就是关乎神在我们的心里面动了一个善工，就是我们的心，神在我们的心动工，而这个工要成就一直到建主的那个日子。所以这颗心真的就是今天在晨祷也好，神透过整个时间的安排，我们今天领受神的话语也好，都是关乎到一颗真正的属神的心，合神心意的心，有真理的心，所以一个真实的心。所以我想这个是神也很奇妙的透过今天这一章又再次的对我们的心说话。我想我们的心都要很认真的来回应，这个是关乎特别是当这一阵子我们说经过了一波又一波柯安通牧师来了，李业华牧师来了，经过的整个节期带来的整个时间的转变了，四十天的祷告了，那么过了这一切之后，我们还想接下来又要怎么样呢？所以柯安通牧师又再来多一次，而这一次再来的时候就更深的说到关乎我们的一个品格，我们的生命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就是又是关乎到我们的真实的生命，真实的信仰，真实的心，是不是我们的心属神，而我们的生命就从我们属神的生命里头活出来。我想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信仰，好，我们求神帮助我们。